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
第21节，毁了自然。在没有什么计划以及往往不顾专家意见的情况下，由饥饿的农民进行的捡漏工艺也破坏了水利。在湖南，在饥荒结束时，可以使用的水泵不到总数一半，许多坏了，也有些由于没有妥善管理而停止工作。在衡阳地区，三分之二的中型水库和三分之一的小堤坝漏水，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就湖南全省而言，十分之一的中型水库毫无用处，而且半途而废。十大水库中没有一个起实质性的作用，它们淹没了大量耕地，但实际灌溉面积非常小，造成被迫迁徙的当地居民极大的愤怒。在很多情况下，建材质量很差，以致水库内的波浪运动在大坝内壁造成了深达50至70厘米的沟槽。饥饿的农民使用炸药在水坝和水闸附近捕鱼，加剧了这种状况。湖南并不特殊，临近的湖北在1959年的干旱中，党的领导认为干旱是破坏国家的灾害之一。长江水无法引进田野，因为超过3/4的新水坝太高。河水在干旱的田野旁流淌，而人们和牛群无以解渴。在干旱期间，沿着监利和荆州之间100公里的狭长地带，农民在当地堤坝挖孔以灌溉田野，但后来这些地方在大雨中发洪水。至1961年，估计有40万小型水库处于失修状态，大约1/3或倒塌，或淤塞，或漏水，或干涸。但在其他地方，由于痴迷于越大越好，大水利项目犹如雨后春笋。在湖北，他们从1957年之前的几十个增加到超过500个。一旦完成了，他们往往就被遗弃给当地公社，其中许多无人管理。石头被源源不断从河堤运走，水渠被淤积，挡水墙被挖洞，牛棚、猪圈甚至整个房子建在水坝上面。用于密封水闸的橡胶被割走，电信设备在无人看守的哨所中被偷走。结论只能如此。尽管在水利工作上做了巨大的努力，在湖北强迫征募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至1962年，全省灌溉面积不到3993万亩，而1957年反而有4022万亩。湖南的状况只比湖北稍微好一点。在对水利工程进行大规模投资后，全省总的灌溉面积从1957年的3990万亩增加到1962年的约4020万亩，也就是增加了不到1%。全国各地的水坝缺少溢洪道，使用劣质材料，并在不顾当地地质的情况下建成，许多因此倒塌。在广东潮安县的凤凰大坝1960年垮塌，随后东兴县的黄旦也垮了。这些是大水库，灵山、惠阳和饶平等地的中小水库也垮了。全国有115座大水库，占全部的38%，到了雨季无法阻挡洪水。据来自中央领导机关的报告，3个大型、9个中型和223个小型水坝或水库于1960年倒塌，因为它们的建造质量问题很严重。 虽然许多水库几乎立即倒塌，也有一些在数十年中像危险的定时炸弹。河南驻马店的板桥和石漫滩水库，在1957至1959年治理淮河运动中建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就是例子。当台风在1975年8月袭击该地区，这些水坝破裂，释放出来的巨浪淹没了大约23万人。到1980年，河南约2976座水坝倒塌。省水资源局局长后来针对大跃进说道：“那个年代拉的屎，直到现在还没有擦干净。”干扰自然增加了农田的盐碱化，这种现象在半干旱的北部平原更为普遍。盐碱化往往被视为干旱地区灌溉的一个不利因素。雨水缺乏使可溶性盐类在土壤中积累，严重降低其肥力。新的灌溉计划对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有着灾难性的影响。在河南，15万亩的土壤有约2/3变成盐碱地。水利局发现，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土壤的含碱量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1倍，也就是达到了10%。在沿海地区，盐碱化也因为海水入侵而增加，这是由于当地干部用来取悦他们上级的半途而废的工程所造成。在河北，一个离海滩20公里的公社，不顾传统的做法，追求对称，挖掘大型沟渠，纵横交错，流经方形的稻田。本来是随着地形而建的高低不平的田地被重新平整了，结果是盐碱地多了1倍，作物产量下降，全省的盐碱地数量增长了2300万亩。河北并不是个例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他关于盐碱化的报告中指出，在河南北部的许多县，盐碱化程度增加了1倍，高达28%。胡耀邦在检查黄河沿岸的县中发现，山东省一些县的巨大灌溉计划增加了碱性土壤整体的比例，从8%增至24%。这一发现在该省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更详细的报告中得到印证，那里盐碱化的程度至1962年高达20%，在大跃进中增长了1倍。在惠民地区，将近1半的耕地盐碱化了。毫无疑问，这几年来发展水利灌溉，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排水系统。不清楚在大饥荒期间有多少万亩的地被盐夺走，但很可能占了所有灌溉农田的10%到15%。没有全国性的或省级的数据，但定性的数据表明，空气和水的污染也在很大比例上造成环境危机。中国没有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被直接排入当地河流。为了将这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在其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业强国，污染物如苯酚、氰化物、砷、氟化物、硝酸盐和硫酸盐排放到水中的数量上涨。苯酚是一种最常见的污染物，在饮用水中不能超过每公升0.001毫克，鱼塘中不能超过0.01。在流经北方暗淡的工业心脏地带的松花江和牡丹江中，苯酚的含量达每公升2至24毫克。那里曾经盛产鲤鱼、鲶鱼和鲟鱼，而今只剩下有毒物质。在松花江主要支流嫩江的一段150公里长的地带，1959年春季，渔民们一天内就捞起约600吨死鱼。在辽宁， 工业城市抚顺和沈阳附近河鱼全部绝迹，大连沿海曾经每年收获约20吨海参，但这一美味在大跃进期间消失。在北京，国务院抱怨污染，鞍山钢铁厂排放如此大量的废水，以至于河流散发着汽油的恶臭，死鱼肚皮朝天漂浮在油腻的水面上。佳木斯造纸厂排放的碱性废物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船底被锈蚀。这些造纸厂再也不能生产高质量的纸了，因为他们赖以生产的河水遭到严重污染。从上海到杭州一带的所有工厂也是同样情况，石油公司也是罪魁祸首。茂名的一家工厂每年释放2.4万吨煤油到江河，其他饥荒中稀缺的资源也被倒入水中。国务院计算，位于肮脏、尘土飞扬的沈阳的冶炼厂，每年可节约240吨铜和590吨硫酸，只需回收他们使用的水就可以了。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当时几乎没有比较研究以衡量1957年以后增加的污染，但一个案例说明了大跃进的影响。位于西北部工业中心兰州的皮革、针织、造纸和化学工厂，在1957年每天排放1680吨的废水，到1959年每天已攀升到12750吨。兰州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大城市，黄河中的污染物比卫生部允许范围多8倍。这条河慢慢地穿越沙漠和内蒙古草原，然后进入中国北方平原。在那里，黄河水通过无数的渠道和涵洞用于灌溉，污染物于是深深地侵入耕地。人也被毒害，因为河流往往是唯一的饮用水源。在北方，生活在钢铁厂附近的工人遭受慢性中毒。在山东省淄博市，100名农民在饮用上游被制药厂污染的水后得病。在南京，一个仅有275名工人的工厂，每天生产80至90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没有废料处置的措施，所有都直接倒入下水池，最后进入秦淮河，使之变成污水河。即使地下水也被毒化，当地人用井水洗米，可工厂附近的井水变成了红色或绿色。在上海宝山，钢铁厂生产的废水进入工人的宿舍，外面成堆的瓦楞铁废料积累，工人不得不爬过垃圾进入睡觉的地方。虽然矿渣不如废物排放造成的污染严重，然而在繁忙的上海，每天有25万吨在堆积。空气也被污染了，虽然我们这方面的具体例子要少一些，因为水是比空气更加宝贵的资源，从而得到更详细的监测。但一项研究显示，在上海，几家工厂每天有20吨因生产磷肥造成的硫酸物喷涌到空气中。其中一些工厂也生产农药，污染了动物、人、土壤和空气。例如，在上海，数千吨涤百虫和 DDT 得以生产，还有六氯化苯，一种被称为666在土壤中分解极慢的高毒性农药。农药对牲畜、农地、水产品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饥荒期间，化学毒物找到了新的应用，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农场。为了迫切得到食物，一些公社用农药捕捉鱼类、鸟类和其他动物。在湖北， 杀虫剂如灭刺松和地灭通，俗称1605和1059，以及又名3911的剧毒农药被故意撒播以捕捉鸭子，然后将其出售给城市。仅在沙口，在吃了受污染的鸭子后，就有数十人中毒，数人死亡。饥饿的农民也独立觅食，在池塘和湖泊投放化学物质以杀死野生动物。有些地方水变成绿色，毒死了所有的动物。但最流行的一种控制虫害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毛泽东着迷于用群众的力量去征服自然。唐在1958年号召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麻雀被当作敌人，是因为他们吃谷物种子，掠夺了人的劳动果实。这是大跃进中最离奇并破坏生态的事件之一。全国动员起来，向麻雀展开一场全面的战争。人们大声地敲打着锣鼓和锅盆，使得麻雀不断地飞，直到它们精疲力尽，从天空跌落。人们还打破鸟蛋，打死雏鸟，麻雀也在空中被击落。时间的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整个国家都在步调一致地对敌人作战，确保麻雀无处逃生。在城市的人们走上屋顶，而在农村的农民则分散到山坡，爬上森林中的树木，所有一切行动在同一时间进行，以确保完全的胜利。苏联专家米哈伊尔·科罗契科在北京目睹了这项运动的开始。他在清晨被一个女人的可怕的尖叫声唤醒，这个女人在她酒店旁边的建筑物屋顶上来来回回地奔跑。鼓敲响了，这个女人疯狂地挥舞着一大张绑在竹竿上的床单。连续三天，整个酒店被动员参加消灭麻雀运动，从酒店男女服务员到官方的口译员，儿童拿着弹弓出来射击任何长翅膀的动物。这场运动中发生了一些事故，有人从屋顶、杆头或梯子上摔下来。在南京，李浩东爬上学校建筑的屋顶取麻雀的巢，但身体失去平衡，跌下三层楼。地方干部何德林疯狂地挥舞着一张床单来回吓唬麻雀，失足从屋顶摔下，摔断了脊骨。被发放用来打麻雀的枪也导致意外。在南京，大约330公斤的火药在短短两天内被用光，这也表明了这场运动的规模。但真正的受害者是环境，因为枪被用来射击任何带羽毛的动物，损害的程度被滥用毒农药加剧。在南京，幼儿杀死了狼、兔、蛇、羊、鸡、鸭、狗、鸽子，有些数量巨大，主要的伤亡者是卑微的麻雀。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数据，因为数字是运动的一部分，其中也有浮夸，也有似是而非的精确度，也和运动一样具有超现实的特性。来自上海的捷报说，在一场对付所有害虫的周期性战争中，他已消灭了48,695.49公斤的苍蝇，93,486只耗子，1,213.05公斤的蟑螂和137,440只麻雀。麻雀很可能接近灭绝，后来的几年中，很少有人见过它们。到1960年4月，当地领导认识到麻雀也吃昆虫时，把它们从害虫的黑名单中删除，而代之以臭虫。但是，纠正得太迟了。1958年之后，害虫蔓延，破坏了大批的作物。最后的破坏发生在丰收之前，成群的蝗虫在农村铺天盖地而来，把作物洗劫一空。 他们利用1961年夏天湖北干旱天气的优势，今孝感地区就侵扰了约 19.5 万亩田地。在荆州地区，超过5万公顷被摧毁。总体而言，全省约 15% 的稻米落进了贪婪的蝗虫口中。一切都被剥光，宜昌地区失去超过一半的棉花。曾对麻雀进行激烈战争的南京周边地区，在1960年秋天，约 60% 的田野遭受虫害，而导致蔬菜严重短缺。各种害虫蓬勃成长。1960年在浙江省，10到15亿斤粮食，约 10% 的收获喂养了吻鹅、夜蝉、红鳞虫、红蜘蛛等害虫。预防措施因为缺乏杀虫剂而受到阻碍。农药首先在1958至1959年对付自然的战争中被白白的浪费，然后在1960年短缺商品名单中加上了农药，恰恰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在对付自然的战争中，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戏剧性地放大了领导所说的天灾。炼钢运动造成森林砍伐，转而导致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宏伟的水利工程进一步扰乱了生态平衡，使水灾和旱灾的影响加剧，而两者都促使蝗虫泛滥。干旱消除了所有对手，而随后的大雨使蝗虫以快于其他昆虫的速度孵化，去占领伤痕累累的大地。由于麻雀已经消失和农药已被挥霍，昆虫畅行无阻地降落到农民好不容易种下的微薄的作物上。毛泽东输掉了对自然的战争，他事与愿违，打破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微妙平衡，结果杀害了1/10人口的性命。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